把真言放在圣经里有点奇怪，换作我们应该不会想要把真言放在圣经里，但是上帝却这么做，所以真言也是上帝的话。第一次读真言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是一大堆俗语，甚至很多是常识，只是那些常识并不常见，有些观察十分幽默，叫人想笑。而且真言好像不太属灵，没有谈到私底下或是公开场合的灵修生活，都是一些很实际的事，有些事显而易见，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，这种话好像谁都会讲，对吧？心中喜乐，面带笑容，这我们都知道。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，不在宽阔的房屋与争吵的富人同住。还有过路被事激动，管理不干己的争竞，好像人揪住狗耳。呵呵，这个观察很深入。很多真言听起来好笑的感觉多过鼓励，有些真言甚至好像不太道德。比如说，金钱万能，可以带你去见重要的人物。可惜，钦定本翻译成人的礼物为他开路，硬是把这句话加上了属灵的含义。但这里是只送红包，可以帮你打通一些关卡。这个观察是没有错，可是合乎道德吗？很多真言成了日常生活的惯用语，不打不成器的说法就是来自这卷书。盼望迟迟不实现，令人忧心，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。偷来的水是甜的，铁磨铁磨出刃来。我们很熟悉这些真言，但是很多人用了却不知道典故，这些都是从圣经来的。我们在真言里面可以看见别人的写照。多话的妇人，唠叨的妻子，还有在街上游手好闲的年轻人，爱来串门子的邻居，一来就不肯走，一早起来就情绪高亢的朋友，叫人受不了。在这里会看见各种人的写照，但是你有没有看见自己呢？我想这是读真言的关键。就像雅各书说的，读圣经就像照镜子，但是如果一读完就忘记，对你根本没有好处。至少真言描绘出人生真实的样貌。真言不是描绘我们在教会中的样子，而是街上、办公室、商店，还有家里的样子。所以真言要强调的是，敬虔是表现在日常生活里，敬虔不只是礼拜天在教会的表现而已，是看你平日面对各种情况时候的样子。这卷书一共有900条真言，涵盖人生各个层面，涵盖各种主题，像是智慧和愚昧，骄傲和谦卑，爱和情欲，财富和贫穷，工作和休闲，主人和仆人，丈夫和妻子，亲戚和朋友。我常觉得亲戚朋友这个词很好笑，像结婚请客的时候要分成亲戚和朋友两个名单，一个是你必须要请的名单，一个是你想请的名单，好像亲戚不可能做朋友一样。另外也谈到生命和死亡，什么都谈。所以这卷书跟我们很有关系，但是跟信仰无关。这卷书没有提到祭司和先知，有提到君王，但就这样而已。我们会称这为世俗的生活，但这样讲很危险，圣经上没有世俗这个词，我们不应该使用。但我已经听到这里有人聊天的时候这样讲，在上帝的眼中，只有罪才算是世俗的事。希腊思想才会把生活划分成神圣和世俗。千万不要说你从事世俗的工作，因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，这是指犯罪的工作，你不该从事这种工作。每一种工作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神圣的，不管你是电脑操作员、计程车司机或传道人，上帝宁可要一个尽职的计程车司机，而不要一个偷懒的宣教士。在上帝的眼中，所有的工作都一样神圣，所以要纠正这种观念，不要把生活划分成两边，一边神圣，一边世俗。真言所要讲的就是怎样在这个俗世活出神圣的生命，并且把世界变成神圣。上帝关心生活的各个层面，所以这卷书在讲我们平时的行事为人。 我们平时并不是待在教会里，我把它叫做美好人生的关键。什么是美好的人生？有出电视喜剧叫《美好人生》，剧中给美好人生下了一个诠释，但圣经的诠释很不一样。一般人说的美好人生通常是指物质方面，圣经却是说道德方面。圣经所说的愚昧不是指智力，而是指道德。智慧也不是指智力，而是指道德。简单的说，箴言这卷书在讲如何善用人生，也在讲如何虚度人生。愚昧的人虚度人生，智慧的人懂得善用人生。当你临终时回顾这一生，会觉得白过了一生吗？还是觉得善用了这一生？这个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很容易虚度一生。一个人的人生只有一次机会，人生只有一次机会，没有第二次机会。因为你只有一个人生，你只有一个昨天，千万不要虚度；你只有一个今天，千万不要虚度。时光不能倒转。我父亲以前常常告诫我们，人生很短，经不起浪费一分一秒，但是人生的长度足够你活出上帝的旨意。所以箴言这卷书的重点是，不要愚昧的虚度人生，不要等到最后才发现自己绕了一圈回到原点还是一事无成。当你临终回顾这一生的时候，应该确信自己善用了这一生，完成了上帝在我身上的旨意，懂吗？圣经有几卷书称作智慧书，就是这个缘故。圣经是要让我们更有智慧，圣经不会让你更聪明更厉害，不会让你更受欢迎更有名，或是更有钱，但圣经能让你更有智慧。所以上帝给我们这一卷书，像是箴言这样的书，或者是像新约圣经中的雅各书，都是在讲智慧的书，要给我们智慧善用人生。救赎这个词很接近废物利用这个词，二次大战的时候很流行用废物利用这个词，按现代人的说法就是回收。我每次谈到救赎的时候都会用回收这个词，每次有人问我从事什么行业，我都会说是回收业，对方听了都会微笑，好像觉得这个行业不错。如果他们问我回收什么，是金属铝制品还是纸张，我就说我回收人，因为人才是最大的问题，人才是污染地球的罪魁祸首。所谓回收，就是在东西丢掉之前把它抢救回来，重新利用，让它恢复原来的用途。今天什么东西都能回收再生，比方像是瓶瓶罐罐或是报纸等等。耶稣说，地狱就像一个垃圾场，好比耶路撒冷城外的新嫩谷，所有的垃圾都往那里扔。所以耶稣每次讲到下地狱都是用扔这个动词，他不是说上帝会送你下地狱，而是说你会被扔进地狱，因为我们丢垃圾时都是用扔的。但是你可以把垃圾抢救回来，回收之后可以再利用，恢复原来的用途。这正是救赎的含义，上帝在回收世上的罪人，好叫他们可以重新再生，恢复原来的用途，了解吗？这就是救赎的含义。救赎的意思其实就是在垃圾被扔掉以前把它回收。所以上帝的工作是把罪人变成圣徒，把愚昧的人变成有智慧的人。简单的说，上帝的救赎就是把愚蠢的人变成明事理的人。耶稣舍命就是这个目的，他舍命不只是为了救我们脱离地狱，他是为了回收我们这些人，他为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公义。他说，拿你的罪来交换我的公义，我要把你回收，让你能够再度侍奉上帝。救赎就是这样，愚蠢的人会虚度人生，明事理的人会善用人生，了解吗？所以箴言是在讲我们得救是为了什么，不是讲谁拯救了我们，而是讲我们得救是为了什么。 我们经常会引错新约的经文。圣经说，上帝能够拯救人到底，我们却把它诠释成上帝能够拯救最坏的人。但圣经的意思不是这样，圣经是说神能够拯救，让人恢复到最好的状况，重点在于人能够恢复到什么状况。上帝拯救我们，让我们成为明事理的人，能够善用人生，再度被他使用。所以我从不说我已经得救，而是说我正在得救的过程。我是在迈向救赎的过程中，我还没有完全得救，我这个身体尚未得救，仍要被扔进垃圾堆。但我的身体会得着救赎，我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体，所以救赎不只是救人脱离罪和愚蠢，而是使人恢复圣徒的身份，使人明事理，为上帝善用人生。所以箴言是在讲得救以后要怎么做。当然有人会说，很多智慧不用看圣经就知道，没错，因为男女都是照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所以人多少有一点智慧。可是人的本性并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善用人生，人的智慧很有限，必须得着救赎之后才有能力，唯有被基督救赎之后才有能力善用人生，活出上帝的旨意。所以世人的智慧其实是愚蠢的，最终会带人走向死亡和地狱。不管我们对人生有多少片面的智慧，整体说来其实非常愚蠢，应该全都扔掉。上帝是一切智慧的源头，圣经说他是全智的上帝，只有他是有智慧的神，他有无穷的智慧，他会白白把智慧赐给人，但我们往往是从别人那里得到这些智慧。上帝选择透过别人来传给我们这些智慧，尤其是透过我们的父母，还有祖父母，以及经验比我们丰富的人，他们的人生吃过苦头，我们如果向他们学习，就可以因此得到智慧。只可惜，很多年轻人往往不肯听父母的。我记得有一对基督徒男女说他们想要结婚，但是双方父母都不同意，可是他们认为没有关系，因为父母都不是基督徒。我说你们这样讲很愚蠢，他们的人生经验比你们丰富，也很了解你们，你们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。但这并不容易做到，尤其是基督徒特别不喜欢向非基督徒学习。耶稣曾经有一个比喻，谈到一个不义的管家，那个故事很特别，在那个比喻里面每个人都很坏，然而耶稣却说，有时候黑暗之子在某些事上比光明之子更聪明。耶稣这句话确实没错，所以我们要获得智慧。我在讲列王记的时候说过，箴言的作者是所罗门，他在登基做王的时候只向上帝求一样东西，上帝对他说，你要什么我都愿意给你，他求了智慧，上帝就给他智慧，还赐给他别的，像名声、权力、财富，但他得到了治理人的智慧，能做公正的审判。一个很经典的判例是，两个妓女在争一个婴儿，两个人都争说那是自己的孩子，所罗门就说，不如把孩子切成两半，很有智慧。上帝说，我要给你辨别是非的智慧，如果真是圣经上最重要的一个词，上帝的应许都是有条件的。如果你谨守我的律例诫命，我会给你辨别是非的智慧。我们需要留意上帝应许的条件，他想要赐福给我们，只是他有先决条件，那是我们必须留意的。所罗门的智慧远近驰名，连示巴女王都亲自前来，不只看他的财富，还要听他的智慧之言。她是女王，很需要智慧，她心想，我可以从哪里得到智慧呢？听说犹太王所罗门很有智慧，我应该去见他才对。于是她从所罗门那里学习智慧，她一定坐下来听了很多箴言。所罗门收集了很多箴言， 就像他收集妻妾一样，他收集了900条箴言，含700个妻妾。我曾经说过，他写了三卷书，雅歌、箴言还有传道书。他年轻的时候写了第一卷书雅歌，这是讲内心感情的一卷书，充满了情感。这个年轻人被恋爱冲昏头，完全忘了上帝的存在。箴言是中年人写出来的书，我认为这是讲意志的一卷书，基本上是一卷道德的书。至于传道书，则是讲心思的一卷书，基本上是一卷理性的书，是他默想人生百态所写出来的哲学书，不管最后有没有达到目的。所以这三卷分别是年轻恋人、中年父亲和老哲学家写出来的智慧书，全在讲智慧，大多是从负面的经验写出的负面忠告。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别人的错误学到智慧，他亲自编写这些箴言，他有这方面的才华。所罗门可以把自己的观察简洁有力地做个结论，但是他也会收集其他的箴言。很有意思的是，有很多箴言来自阿拉伯人，是从阿拉伯的哲学家那里收集来的。还有一整章是埃及箴言，很可能是从他的妻子法老的女儿那里收集来的。因为所罗门知道世人也有一些智慧，他不介意收集别人的智慧，只要上帝也认同就好了。他会从上帝的观点来诠释那些箴言，当然别人并没有那么做。这是秘诀，你可以从非基督徒学到常识，但非基督徒不是从上帝的观点来看，是错误的架构。你可以重新在上帝的架构里来看那些智慧，所以在箴言里提到上帝90次，而且是用上帝的名字亚威，也就是以色列的神，不是随便一个神，而是清楚的高举以色列的神。上帝真奇怪，竟然会选择犹太人。但更奇怪的是，很多人选择犹太人的神，却藐视犹太人。犹太人的神才是真正存在的神。所有的尝试都需要放在这个架构来看。这卷书中有部分箴言是多年后由西西家收集的，他收集从所罗门时代口语相传下来的箴言，不是用文字写下来的。这卷书后面有一部分是所罗门的箴言，却是多年以后由西西家的文士收集的，所以是混合的箴言。可见这卷箴言显然不是在所罗门时代完成的，是后来才加上去的，可能是在西元前550年完成的。那么在谈箴言这卷书之前，我们先来讲一下这卷书的特色。这卷书有三大特色，一起来了解一下。第一，这卷书是在讲箴言。这句话好像很明显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卷书重点是在讲箴言，并不是在讲应许。这卷书在讲箴言，箴言就是箴言，并不是应许。但我常常听到人引用箴言，把箴言当作是上帝的应许，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。箴言和应许的差别如下，先来看一下箴言这个词。这个词来自拉丁文的 pro， 意思是为了，而 verb 意思是话，所以 proverb 是指给某种情况的话，是适合那种情况听的话，古今都能适用。它简单扼要地说出了人的经验。箴言的希伯来文是 mashal， 意思是相像。希伯来文的箴言 proverb 意思是指给某种情况的话，希伯来文的箴言 mashal 意思是相像。耶稣的比喻就叫做 mashal， 意思就是就像这样。平常如果向小孩子解释某件事的时候，你会说这就好像是，希伯来文的 mashal 意思就是就像这样，就像这样。耶稣有一些比喻一开始就说天国就像这样，就像这样，一般的智慧就是这样传承下去。 妈妈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就像这样，你把智慧传下去，为什么你不应该碰那个？为什么你不应该吃那个？所以，箴言是对人生一般性的观察，至于应许，则是特殊的承诺。这两种要分得很清楚，箴言是一般性的观察，应许则是特殊的承诺。我尽量解释的简单一点，比如下面这句箴言：大卫·鲍森重视守时。这是真的，我很讨厌迟到，很抱歉今早我迟到了，我不喜欢迟到。这是一句箴言，是个一般性的观察，如果了解我这个人就知道这句话是真的。可是大卫·鲍森重视守时，并不代表说大卫·鲍森答应9:15前到，这完全是两回事。所谓答应是一种责任，如果没有照那句箴言去做，不需要被责怪，可是如果不遵守承诺，就会被责怪。各位了解吗？所以箴言只是一般说来是真的，但不是永远为真。我们不该期待箴言能够适用于各种情况，这样你们明白吗？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人把箴言的话当成应许，期待上帝实现那个应许，结果事与愿违，然后信心就动摇了，因为他们把一般性的观察当成上帝的应许。但是箴言并不是放诸四海皆准。我举个例子，诚实为上策，这句话就一般说来是真的，但我知道有人因为诚实而损失金钱，有人因为诚实而失去生意，这句话不是永远为真，但一般说来是真的，了解吗？所以诚实一般说来是上策，没有错，但是在有些情况底下，诚实就可能是下策。而且有一些箴言显然是互相矛盾。来看两个例子，欲速则不达和举棋不定坐失良机。这两句箴言刚好相反，如果你去参加一个古董拍卖会，你要应用哪一句箴言呢？是欲速则不达，还是要用举棋不定坐失良机这一句呢？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各位记不记得箴言有一节经文说，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，但是下一节却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。在同一章箴言里面本身就出现矛盾，所以智慧就是在某个情况下知道要应用什么箴言，了解吗？箴言是一般性的尝试，但是遇到不同情况的时候，需要有智慧才知道要应用哪个箴言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两节箴言的经文，很多教会都把这两节当作应许。第一个是，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，你所谋的就必成立。有些人开设基督教书房或是养老院等等机构，他们说我们把这个计划交托给上帝，他应许我们必然成功，因为我们把一切都交托给他，但是后来经营不善宣告破产。我讲这个可不是空穴来风，这种事到处看得到，因为真的有很多人把这节经文当作他经营事业的应许。问题是这节经文不是应许，而是箴言，一般说来是真的，如果你把要做的事交托上帝，不管做什么都会成功，一般说来这是真的，但不是永远为真。当你把箴言当作应许，就是要求上帝担起他没有承诺的责任。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，在座应该会有很多人深有同感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有一些基督徒父母的子女不信主，他们说我已经领受这个应许，我从小教养他走当行的路，但他现在不走这条路， 要知道，这个应许并不是绝对的保证，它不是永远为真。有一个现象常让我觉得好笑，很多叛逆父母到极点的年轻人，一旦结婚生子，就变得跟他们的父母一模一样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？年纪越大，越容易回到小时候父母所给的教导。这个箴言一般说来是真的，你若教养孩童走当行的路，当他们老的时候就不会偏离这条路。请注意，这里是说等他们老的时候，一般说来是真的，但不永远为真，因为你的子女不是木偶，你不能强迫他们走你的路，等他们大了就可以自己做决定。了解我的意思吗？很多父母为子女感到痛心，这是上帝的应许，为什么没有应验呢？我讲这个是因为这卷书是在讲箴言，而不是在讲应许。这些话一般说来是真的，所以我们应该读并且要遵守。但是如果把每句话当成上帝的应许，套用在各种情况上，就是滥用经文，这是对经文断章取义的结果，所以不能够随便把经文当成应许。每一节经文的含义都跟所在的那卷书有关，我们不能够随便引用经文，除非清楚地知道是出于哪卷书，也知道那卷书的写作目的，这样才能引用正确。我们很容易随便引用章节，比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等等，可是却没有考虑所在那卷书的含义。圣经上的章节号码不是上帝给的，是两个主教加上去的，结果是弄巧成拙。教会成立一千年来没有圣经章节，结果大家对圣经非常熟悉。一定要很熟悉圣经才找得到经文，但是现在有了章节号码，就常常按着自己的想法随意引用，断章取义，以为这些经文是上帝的应许，其实它只是箴言而已。这是我们读这卷书时需要知道的第一个重点。第二个重点是，箴言是以诗的形式呈现。要知道，箴言是简洁有力的文字，这种形式的文字让人很容易记住，因为大多是诗的形式，有押韵。 Paulson has a passion for punctuality， 这些字是我刻意选的，啪啪啪，因为押了好几个头韵，念起来很顺口。即使缝一针可以省九针，这比即使缝一针可以省十七针要来得好记，了解吗？有点诗的味道，是不是？现在我来翻译一个箴言给你听。在采取行动之前，先仔细考虑你的处境和选择。这句箴言也可以把它翻译成，小问题如果及时发现，及时补救，就可以防堵大问题发生。以上这两句话都是在讲三思而后行这个道理。有一出电视喜剧，主角的看家本领就是打官腔，他可以讲出一堆术语，把人弄得七荤八素的。但是你如果要讲一句让人难忘的箴言，一定得用诗的形式来表达，让人容易脱口而出。三思而后行比三思再冒险要好记，读起来像诗。各位要知道，希伯来诗很特别，不像大多数的诗是以押韵为主，而是以节奏为主。所以节奏不是音节的节奏，而是思想的节奏。希伯来诗常常是对句的形式，上下两行，上下句之间有三种不同的关系，下句的第一个字会指出是哪一种关系。如果下句的第一个字是而，这就是所谓的同义对句，意思相同，但是用字不同。骄傲在败坏以先，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想法相同，但表达不同，了解吗？在希伯来原文有个节奏，让人容易脱口而出。这是对句的一种，同义对句， 意思相同，但是表达不同。如果下句的第一个字是但，就是所谓的反义对句。反义对句，举例来说，欺压贫寒的是入墨造他的主，但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。有没有看出这个对句？各位有没有看出来但上句和下句的意思相反，了解吗？欺压贫寒的是入墨造他的主，但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，两句意思相反。如果下句的第一个字是因为，就是所谓的综合对句。综合对句表示下句将上句的含义进一步发挥出来。你要远离愚昧人，因为从他口里得不到知识。下一句进一步谈到远离，解释为什么要远离。所有的箴言都不出这几种模式，而、但、因为。第一种是意思相同，表达方式不同；第二种是下句跟上句意思相反；第三种是下句延伸上句的含义，呈现出一种节奏，令人难忘，但是翻成英文并不是那么容易记住，因为节奏译不出来。但父母就是这样把智慧传承给子女，今天一些生活格言也是用这种方式传承的，有些是押韵的格言。箴言还有另外几种表达方式，比如离合诗，这是一种比较长的箴言，以字母为根据 ABCDE， 不过用的是希伯来字母，每一行用一个新的字母做开头。大家最熟悉的是最后一章箴言第31章对理想妻子的描述。年轻男子很适合读这箴言第31章，这是离合诗的形式，每一行都以下一个字母开头。这让我想起一首老歌，你们一听就知道我年纪有多大。 A 你很迷人， B 你很漂亮， C 你很可爱，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这就是所谓的离合诗，每一行分别以 ABC 做开头，有的则是以数字，有一章一直在讲三件事、四件事，上帝恨恶的有六件事，可以一面数一面记住。所以有几种不同的表达方式，但是基本上都是诗的形式。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三点是，这本书是长辈之言，它是箴言，它是诗，它也可以说是长辈的话，是父亲给孩子的一个忠告。这卷书里面没有一句话是讲给女人听的，这是给男人看的书。圣经上有很多经文是直接写给男人看的，你一定也注意到新约的书信不是针对弟兄姐妹，新约书信的写作对象是弟兄。你有没有问过为什么？圣经有一个很基本的认定，那就是如果男人行得正，女人和孩子也会行得正。圣经从头到尾都是这样认定，如果一个家庭中的父亲行得正，其他的家人也会行得正。所以圣经对男人的要求很高。过去五六年来，我主讲过很多弟兄特会，甚至在这里也讲过，我每隔几个星期就会有弟兄特会，但是所有的感谢函都是女人写来的。最近有一个太太写信来说，我把先生送去参加你的特会，他回来以后判若两人。请注意，这里的关键词是我把先生送去参加特会，不过我把他们送回家当一家之主。所以圣经很重视父亲和男人要行得正，要把男人变成敬畏上帝的人。在座的女士都知道这有多么重要，所以这卷书对年轻男人要求很高。这个父亲急着想要阻止年轻的儿子重蹈他的覆辙，因为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吃足了苦头才学会教训，所以这个父亲想要把智慧传给儿子。所罗门写这卷书的时候显然已经迈入中年，他不希望儿子像他一样， 我已经讲过，学习智慧的方法有两种，一个是向比你年长的人学习，从他们的成功和失败中去学习，在经验的学校中学习，跌得鼻青脸肿。这种学习的座右铭是从经验中学习，这是靠自己学习智慧，但是你可以跟别人学习，这个方法又快又容易，是从别人的例子学习，正负面的教训都有。这种方法就像红绿灯一样，红灯停，绿灯走。这种学习的座右铭是听和学，靠自己学又慢又辛苦是笨方法，从经验中学习要跌得鼻青脸肿才能学到教训。你可以选择听和学，也可以选择从经验中学，一个快一个慢，是学习别人的智慧还是自己去摸索。虽然这卷书是父亲传给儿子的忠告，但是内容却是在讲女人。不只有父亲给忠告，母亲也给了忠告。最后一章就是母亲的忠告，是父母亲给儿子的忠告。父亲强调要避开坏女人，母亲则是强调要找个好女人。很有意思，不是吗？其实整卷书就像一个三明治一样，开始、中间和最后是给年轻人的忠告，前两个忠告是父亲给的，最后的忠告是母亲给的，中间各有一些馅料。第一个单元我们就先讲到这里，第二个单元再来探讨大纲里面的细节。